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7月28日22点整，巴黎时间7月29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7月29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野火烧毁500栋建筑，17人失踪，万人被迫逃离。中国多地疾控公布疫苗补种方案，问题厂商武汉生物成首选。韩战阵亡美军遗骨运回美国安葬。不满法定退休年龄延后，数万名俄国人上街示威抗议。听众朋友大家好，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野火烧毁了500多栋建筑，17人失踪。加州官员说，还有5000多栋建筑面临熊熊大火的威胁。两名消防人员在灭火行动中丧生。大火逼近人口9万多的雷丁市之际，数万居民逃离。约3400名的消防队员以及17架消防直升飞机和飞机正与燃烧32,740公顷的卡尔大火搏斗。卡尔野火侵袭人口9万人的雷丁市，截至28日清晨，仅5%的野火受到控制。加州森林防火厅表示，野火于26日开始加速燃烧，且愈来愈烈，摧毁500栋住宅和商家，导致人口450人的小镇凯斯威克沦为闷烧粪墟。雷丁市和沙丁塔郡其他地区也约38,000多名居民被迫逃离家园。加州的森林防火厅表示，野火正危及另外5000栋的建筑物。位于野火南方的小镇埃格官员警告居民，务必要立即撤离。欧盟表示，巴基斯坦2018年举行的立法选举是靠谱的。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报道。
前板球冠军伊木兰汗及其领导的正义运动党成为巴基斯坦2018年立法选举的最大赢家，触发伊斯兰堡政坛动荡。以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为首的10多个党派指责本次选举存在大规模舞弊，要求重选，否则将抵制国会，并发起街头运动和示威。就此，欧盟官员对本台法广法语记者说，投票当天没有重大问题，本次结果是可靠的。欧盟驻巴基斯坦大使在接受本台法语记者采访时用法语说，没有重大问题，在投票日当天，这一天整体上是在平静中度过。有一个选举委员会，其成员在独立性方面得到加强，能力也更大。他们曾尝试建立一套通过手机电脑运作程序的传输系统，但不幸的是，这一系统失灵。这有可能被认为是一种存在作假的风险，但我们的评估认为，这是技术问题，对选举结果没有影响。欧盟驻巴基斯坦大使接着说，今天的结果我们认为是可靠的，我们的观察员被部署在数百个投票点，公民社会组织也作为观察员在数以千计的投票点，但没有任何人汇报说军人们曾在计票时介入。本台法广周六的法文报道说，就政坛新人伊姆兰汗胜选一事，巴基斯坦前总理谢里夫在周五早些时候还一度通过其发言人表示将致函祝贺伊姆兰汗，但伊斯兰联盟谢里夫派在当晚却突然变脸，与其他党派一起出现在电视上指责选举舞弊。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次选举中得票第三的巴基斯坦人民党目前没有在否定本次立法选举结果之列。
中国多地的疾控公布疫苗补种的方案，问题厂商武汉的生物成为首选。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福林更详细的报道。
早在2017年11月3日，原国家食药监总局在样品抽样检查中就已经发现了由长春长生生产的25万只针对狂犬病的百百破疫苗检验不合格，而这25万只假疫苗则在随后几乎全部销售至山东、河北和重庆，也均受波及。据山东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的介绍，这批来自长春长生公司的不合格百百破疫苗共计252600只，占山东全省年使用量的3.96%，并流向了济南、淄博、烟台、济宁、泰安、威海、日照、莱芜等八个市。这批问题疫苗至今为止已接种247359只，损耗封存5241只，涉及儿童215184人。由于长春长沙被指违规违法生产疫苗的丑闻在今日遭到升级，山东省多家主管部门联合发布了山东省百白破疫苗补种工作实施方案，称从今年7月下旬开始，我省相关地区的百白破疫苗补种工作已经陆续中展开。山东官方称，这笔向曾接种假疫苗的儿童安排免费接种的费用将由长春长生承担。此外，山东方面所采用的新疫苗则是收购自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值得注意的是，这家隶属于国企的武汉生物公司同样在去年11月被原国家食药监总局在样品抽查检验中发现，其生产的大量百白破疫苗中存在效价不符合注册标准的情况，共计400520只。销往重庆市疾病预防中心190520只，销往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1万只。武汉生物虽在今年5月29日遭到了湖北武汉市药监局做出的行政处罚，对其处以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的惩罚，但当地政府对该公司罚款金额尚未对外披露，相关行政处罚决定书也并未公开，武汉生物公司也拒绝就相关的信息对外透露。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受到武汉生物不合格疫苗影响的河北省疾控中心表示，针对这一事件经认真核查，流向石家庄、廊坊和定州三市共有143941人使用了不合格疫苗。河北疾控还称，为保证接种过不合格百白破疫苗儿童的身体健康，河北省会使用合格的百白破疫苗按照国家规定的免疫程序开展后续剂次百白破疫苗的常规接种，而这些补种疫苗和接种用的注射器也都将由武汉生物于今日提供。由于目前中国国产的百白破疫苗市场被天下三分，而约占市场份额 16.37% 的长春长生被要求停产，2017年才将其百白破疫苗推向市场的沃森生物刚入局，能力有限，因此在百白破疫苗市场占有率超过 80% 的武汉生物则成了全国多地再次接种的首选。
美国的第二季度 GDP 增长了 4.1%， 创四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从旧金山发来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星期五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第二季度国民生产总值 GDP 增长率为 4.1%， 创下2014年以来最高。商务部报告显示，第二季度消费支出呈现近四年来的最大反弹，美国民众购买更多的汽车，并花费更多钱在医疗保健、住房、水电杂费、餐厅和旅馆。美国第二季度也出口更多现在面临中国课征关税的石油和大豆，使出口创四年来新高。彭博社分析称，消费者支出有所提振，或能归功于特朗普的减税效应。市场观察则分析称，强劲的数据或将给特朗普政府的中期选举带来很大收益。如果接下来的经济增长数字能够超出经济学家的平均预期，它将是自2003年以来美国最好的 GDP 报告。特朗普星期五上午出现在白宫南草坪，就最新经济数据发表讲话，他将最新经济数据称为美国经济奇迹。他预测美国经济将迎来更好的发展，如果 GDP 持续增长，美国将会得到一个13年以来最佳 GDP 增长数据。特朗普还透露，美国第二季度对外贸易赤字减少了500亿美元。
依照特金会的协议，朝鲜向美国归还了55具韩战美军的遗骸。对此，美国韩军参战老兵对总统特朗普为和平做出的努力表示赞许，称其了不起的总统。27日是韩战停战协议签署65周年纪念日，美国参战的老兵举办了各种活动纪念这一天。据韩联社28日报道，在美国华盛顿韩战纪念公园里，100多名韩战参战老兵参加了当年的纪念活动。89岁的海战参兵老军激动地说，简直是难以相信的事情。他表示，特朗普总统与敌人进行对话，是为了永久和平而付出努力的一部分。他称赞特朗普是非常了不起的总统。他说，虽然韩国和朝鲜的战争状态可能还要经过数年，但是至少他们在对话，即使我活不到那一天，总有一天会凝聚成统一的韩国。86岁的空军参战老兵说，就像前任总统们所知道的那样，朝鲜很难对付，但是特朗普在努力，希望情况能够顺利解决。当天，特朗普在白宫宣布了朝鲜归还55具韩战美军遗骸的消息后说，6月12日美朝峰会的召开以及随之而来的这些消息成为今年美朝关系的新转机，是崭新的希望。他还强调，在过去残忍的三年韩战中，我们的军队和同盟们为了阻止共产主义扩张以及守卫朝鲜半岛和平勇敢的作战，我们将记住这些为了这个崇高目标奋斗死亡的勇敢牺牲者们。俄罗斯全国属地数以万计的民众7月28日响应共产党筹划的集会活动，抗议政府将延长法定退休年龄高度争议性的计划。主办者说，首都莫斯科有多达10万人参加当局批准的集会，抗议得到政府的支持，目前正在国会审查的年金改革计划。不过观察家也表示，实际参加人数远低于主办单位的数据。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数十座都市与城镇也出现了抗议活动，对于总统普京的执政党所支持的改革计划公开表达反对，对俄罗斯实属罕见。抗议请愿书已经获得290万人的联署，就连通常顺从普京的共产党在国会上个星期进行法案一读时也投下了反对票。普京三月成功连任总统，并未提过年金议题。国营的全俄罗斯民究调查研究发现，政府提出年金改革方案之后，民众对普京担心总统的信任度从五月的 80% 降至本月的 64%。 政府提出的改革草案要求逐步推迟法定的退休年龄，从前苏维埃时代起因用几斤的女性55岁和男性的60岁的门槛，渐渐提高到女性63岁和男性65岁。他的这一提议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库尔德族领导的叙利亚民主委员会7月28日表示，已经与叙利亚政府在会谈中决定成立委员会来促成谈判，终结叙利亚的暴乱。路透社报道称，美国支持下的叙利亚民主力量政治派系叙利亚民主委员会表示，委员会将制定一个走向民主和分权的叙利亚的路线图。这个星期在大马士革举行的会谈谈到了库尔德族的领导的当局在叙利亚幼发拉底河以及以东的所采取的行动，只能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达成协议，保有他的自治权。民主委员会发表声明说，这项会谈是应叙利亚政府邀请而举行的。叙利亚爆发内战至今七年，获得俄罗斯伊朗支持的阿萨德最近收复遭反抗军占领的大部分区域，并誓言收复叙利亚每一寸土地。他还将东北部库尔德族的政府称之为临时的政府。然而民主委员会与政府当局的谈判为美国对叙利亚政策构成了新的问题。美国军队对抗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叛乱分子时已经部署到叙利亚民主力量的占领区。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8年7月29日星期日，下面请听福林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们好，美中两国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在贸易方面发生的冲突，所谓中美贸易战，随着双方在月初所采取的互征同等关税的措施已经进入了第一个阶段。如果我们简单的依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此前多次威胁，如果受到来自中国的反制措施，将依次在稍后分两步继续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征税，并达到去年中国出口美国5000亿商品价值来看，中美贸易战在当下的第一阶段中，于近期则发生了很多值得关注的消息及迹象。自美国在7月6日起对总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 25% 关税以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则先在10日公布了新一轮对华征税清单，表示要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额外增加 10% 的关税，后又在本周一宣布将就价值16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问题召开听证会。此外，特朗普的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克德洛则是在电视节目中公开指责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阻挠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他认为两国至今未能达成贸易协议，责任在习近平。特朗普本人也是向美国民众通过电视重申了，如果中方不就贸易平衡及知识产权等问题做出让步，其有着准备向全部5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决心。对此，他在上周五告诉 CNBC 的记者称，我们将下大手笔，我准备扩大到5000亿美元。当被问及有中方声音在提出贸易战中没有赢家判断时所强调的，如果美国对金额如此巨大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可能导致股市下跌时，特朗普则对 CNBC 说，如果这样就这样吧，看看我不是出于政治目的才这么做的。从目前两国官方向外界做出的反馈来看，中美双方尚未重启相互之间的贸易谈判，也就是说在中方不做出令美方满意的让步措施前，特朗普政府决心将这一场由美方发动的被称为是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继续进行下去。有人不禁要问，那么在过去的近一个月内，自贸易战开始以来，特朗普本人的政治筹码及美国的经济是否受到重要影响呢？由于时间及数据的限制，将很难全面的分析和回答这一问题。不过从近期的相关报道来看，美国经济在特朗普的任内与贸易战的背景下仍在强势增长。尽管其所采取的国内外政策，特别是在涉及移民等敏感问题上的政策都被广受批评，但特朗普个人的支持率也同样高居不下。自特朗普在去年年底签署了 1.5 万亿美元的税改法案以来，美国企业和民众受到了30年来最大减税。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首次预估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4.1%， 高于第一季度的 2.2%， 这是自2014年以来最大的增幅。美国商务部认为，个人消费开支和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及对外出口意外大增等暂时性因素都帮助了经济的攀升。毫无疑问，对于美国作为世界发达国家来说，能拥有超过 4% 的实际 GDP 增长率是极为可贵的。对此，特朗普不但在得到消息后发推称赞为很棒，并在稍后召开的记者会上以惊人的评价这个增长速度。尽管特朗普的发言往往被认为是过于充满正能量，有夸大其实之嫌，但他则具体提到，随着新的贸易协议的逐步谈成，美国经济的增长率将会更高。他并补充说，目前女性失业率、少数族裔失业率很低，制造业正在增长。他也再次称赞税收改革计划通过是一个胜利。作为对手，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介绍，被认为是新兴经济代表的中国经济同期实际 GDP 增长则为 6.7%。 此外，在美国经济上扬的同时，由于特朗普在国内外政策上高效率地完成着其竞选承诺，那些以选票将他送进白宫的美国民众，特别是政治理念右倾的民众，以高认可率向其提供着继续前进的信心。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于芬兰举行首次峰会结束后，尽管特朗普由于试图在会上就俄干涉2016年美国大选的问题上玩火，在回国后遭到美国国会两党的一致批评，但根据事后由华尔街日报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最新公布的民调却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相较于6月时上升了一个百分点，达到 45%， 是他担任总统以来的最高值。与此同时，特朗普在共和党选民中的支持率更是高达 88%， 在近四任美国总统中，只有911事件之后的小布什比他现在还高。 回到贸易战话题，中方在第一轮对美征税清单中所瞄准的美国农作物出口，希望通过征税农作物直击特朗普选票的策略也在今日出现了变化。首先，美国农业部在周二宣布，将向受到日益升级的贸易摩擦和关税冲击的美国农民提供12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如果说这只是美方在试图短期堵口子的话，特朗普更是在稍后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的会面中，不但就双方在贸易上现阶段的摩擦达成罢兵的共识，他也强调欧盟将立即对受到贸易战影响的美国大豆等农产品进行买入支持。更应注意的是，美国正在或已经打算就贸易问题与全球多个经济主要发达地区开展谈判并达成协议，其中包括修订北美自贸协定，与欧盟和日本就自贸区及零关税待遇进行磋商。如此情况下，现如今由世贸组织保障的全球贸易格局将必然受到改变的压力。感谢您收听由傅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下面请听埃娃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友好，疫苗女王令中国人惊恐不安，是周六法国右派费加罗报在国际版面刊登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副标题称，假药丑闻损害中国人对中国公共卫生制度的信心。发自北京的文章在开篇写道，36岁的孙春燕在北京的三里屯经营一家高档夜总会，她的儿子马上要两岁了。这位警惕的母亲告诉《费加罗报》说，当我带儿子去首都一家医院接种疫苗时，儿科医生提供了两种疫苗供选择，一种是中国产疫苗，免费的，另一种是外国疫苗，需收费。我选择了付费疫苗，其中的一个是针对五种疾病的法国产疫苗，虽然我付了3600元，但是我能保留药盒检查编号是否与健康记录中的一致，我绝不后悔。中国的现状让这位母亲理直气壮。目前中国的两家制药公司，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被怀疑向山东、重庆和河北的卫生机构销售了数十万剂掺假的儿童疫苗。文章称，据山东官媒《大众日报》的报道，长生公司修改了一大批狂犬疫苗的生产和检验记录，并出售了掺假的白喉破伤风和百日咳疫苗。不过报道还是特意指出，据购买以上疫苗的山东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称，接种了掺假疫苗的儿童并没有出现副作用反应。文章还介绍了长生公司的情况，并指出被誉为疫苗女王的该公司董事长高俊芳已经和公司的其他14名高管一样被拘。长生公司上市的深圳股市已经表态，许诺要对长生公司进行制裁，称在对公司账目进行检验后发现和其他同类公司的账目相比，长生公司存在不明支出，如长生公司的推销费占年营业额的1/3，向出现问题的地区官员行贿。与此同时，武汉的另一家疫苗公司也被指向重庆和河北售出了40万剂掺假疫苗。费加罗报的文章介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克强对此事的反应，并引述人民日报在一篇社论中的话说，要尽快防止恐惧心理的泛滥及民众的怒吼。文章称，这是因为近年来在发生一系列食品和公共卫生丑闻后，假疫苗事件令民众对当局调整消费者疑虑增加的能力丧失了信心。文章称，假疫苗事件也让人想起2008年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并指出这令中国三大婴幼儿奶粉商三鹿、蒙牛、伊利的信誉全毁。十年后，中国的商店里满眼只有进口的高价外国婴幼儿奶粉。文章最后指出，所以众多的中国父母为了自己的孩子接种疫苗，很有可能会涌向南部的香港。在微信上已经有很多详细的南下接种疫苗的攻略和价格。如果说香港的31家公营医院自2016年起 就不再接收大陆的儿童，可还有众多的私人医院已经开始摩拳擦掌，蓄势以待了。周六，法国初刊的全国性大报主要关注法国国内新闻。各位听友，以上您收听的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下面请听桑宇准备的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疫苗危机无疑是本周中国网民聚焦的主题，事件持续发酵已一周，网上声讨文章铺天盖地，一波一波上传，一波一波被删。正如人们早已知晓的，中共执政能力永远不是表现在快速解决问题，而是快速解决提问题的人。在井喷式的网文中，我注意到一篇必将载入历史的网文，这篇题为《都在一条船上》的网文只在网络上存活了17个小时，阅读量破千万，收到打赏140万人民币，被视为史上获最高赞赏的网文。该文作者为一名海归律师张凯，他也是目前国内知名的维权律师。该网文被删后，张律师发表声明，将把所获赏金全部设置为公益基金，用于法律援助项目。张律师的文章为什么获得如此共鸣？他好在哪里？我想我无需做更多分析，只想摘读出来，听者心中自明。都在一条船上。2010年春天，我和十几位律师记者一起研讨山西疫苗事件，我把研讨会记录放在了我的博客里。第二天文章被删，为了表示抗议，我把这个事记录在了博客里。之后律师和记者分头行动，一系列维权过程我都写在了博客里，但文章很快被外星人劫持了。那一年我见了很多当事人，他们的孩子在打完疫苗之后，有的忽然抽搐，有的死了。疫苗的保存要求在2至8度，当时有证据表明很多疫苗直接在高温下保存和运输。当时毒疫苗事件发生在山西，8年后的今天，疫苗受害者主要在山东，这一东一西惹动了人们的愤怒。山西疫苗事件距今已有8年的时间了，这8年我经历了人生各种起落和变故，就像坐在一艘大船里，自己无法左右命运，只能跟着大船起起落落。然而我们何尝不都在一艘大船里，看起来船决定着我们的命运，事实是船里的每个人都决定着船的命运。我的同学今天给我留言，让我写写毒疫苗的文章，因为他的孩子打了问题疫苗，他不知道这疫苗进入孩子的血液里会发生什么。我还记得他当初嘲讽过我，不懂得赚钱，每天总是关心自己改变不了的事情，闲得蛋疼。我的同学就很会赚钱，平时不问东西，念叨着什么岁月静好。8年前山西毒疫苗的事情他根本不知道，似乎也不需要知道。山东的事终于轮到他了，他也真的急了，一下午给我发来很多有关的文章，问我是不是真的。我说不传谣不信谣，这正是当年他曾经发给我的微信。2009年我帮助毒奶粉受害者，2010年帮助毒疫苗家庭。我的这位同学说，你什么都改变不了，倒把自己搭进去了，识时务者为俊杰。他说的是真的，而且他也是俊杰，所以我不为自己辩护。2009年我代理毒奶粉的受害人到法院起诉，法院不立案。2010年毒疫苗的受害人到法院起诉，法院也不立案，受害人到卫生部抗议，最后被拘留了。于是行政起诉，我拿着他们的诉状到法院，依然不立案。我和法官吵起来，最后被轰出去了。这事发生在北京的一个法院，行政拘留不算太重的处罚，最多15天，但据说有人因此被判刑，理由是寻衅滋事，刑期2年。确实我什么也没有改变， 我常常感觉到这样的处境，律师是最没用的。有时候我们只是给当事人带来一些心灵安慰而已。今天网上才传出消息，过去管奶粉的领导并没有卸任，现在管疫苗了。疫苗问题没有解决，管疫苗的人也没有解决，但提问题的人都被解决了。当年披露山西毒疫苗的记者王克勤被报社下岗，总编包月阳被免职，还有当年的那些律师，我都不想多说了。最近读哈耶克，这位先知般的思想家指出了人类通往奴役的路。他说，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么今天中国的样子就是中国人观念塑造的。中国人普遍有什么样的想法，就有什么样的中国。换句话说，中国人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疫苗。我那位同学的想法基本是国人的普遍想法，平时我懒得理他，他也懒得理我，同在一个世界，不同的梦想。而这次这位同学或许才意识到，我们是在同一条船上，不仅仅我与这位同学。这次大富豪刘强东与八年前那些衣服都穿不整齐的农民也都站在了同一条船上。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2010年那些做报道的记者律师不是被打压，而是得到了荣誉，如果那年的疫苗事件责任官员得到处罚，法院大胆的开庭审理，受害人得到高额赔偿，那今天会怎样呢？不用太聪明也会知道，会产生更杰出的记者、律师、法官。法官会充满荣誉感，他们会骄傲地说，八年前那案子是我判的。但这一切只是假设。如果把我的这些假设翻译成政治或法律词汇，就是新闻自由、司法独立、主权在民，这些已经被历史无数次验证过的价值，难道我们还需要别出心裁另辟蹊径吗？问题疫苗难道真的只是疫苗问题吗？爱国青年说，任何国家都有问题。是的，他们说的没错，但解决问题的方式却大不相同。八年前我们把毒疫苗的帖子删干净了，以为疫苗问题解决了，但问题疫苗只是换了一个省，而且这或许只是刚刚开始。中国是世界疫苗事故最多最惨的国家，每年至少都会有超过上千个儿童患上各种疫苗后遗症，或死或残。不能再写下去了，再写一下就变成别有用心的人了。但希望这篇文章不要被删。谁家没个孩子，谁能避免被狗咬一口呢？当年为疫苗受害者呼吁的律师，现在多半已经不干这事儿了。他们在哪里？自行谷歌吧。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野火烧毁500多栋建筑，17人失踪，万人被迫逃离。中国多地的疾控公布疫苗补种方案，问题厂商武汉生物成为首选。韩战阵亡美军的遗骨运回美国安葬，不满法定的退休年龄延后，数万名俄国人上街示威游行。下面首先请听亚洲周刊。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星期的亚洲周刊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请香港亚洲周刊的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的亚洲周刊的内容，欢迎您收听。肖伟基先生您好。
您好。
肖先生，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是什么呀？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中国疫苗丑闻揭秘，追查监管制度崩坏根源，中国长生生物武汉生物被揭发疫苗不合格事件继续燃烧。亚洲周刊获悉，疾控中心是问题的根源，有球员兼裁判的问题，更涉及了巨额的贪污，司法上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制度不透明，监管乏力，如果要解决问题 就要由19大后成立的国监委一查到底，直击最高保护伞。
这次涉及疫苗丑闻的企业有哪些背景呢？
长生生物科技是狂犬症疫苗龙头，业务毛利率达到91%，为行业之冠，更是中国 A 股当中毛利率表现最好的企业之一，比起贵州茅台还要好。去年生产了350万份狂犬症疫苗，最少占全国25%，位居第二。而深圳康泰生产乙肝疫苗的市场占有率也达到全国的50%。江苏延伸则是全国最大的流感疫苗供应商，这三家企业都是行业巨头，总值达100亿人民币。如此庞大的产业背后的势力盘根错节。
中国媒体呢，对这次假疫苗事件采取了哪些立场呢？
长生生物的假疫苗事件在7月15日曝光，7月21日由自媒体打响报道的第一枪，之后就掀起了舆论风暴。但到了7月25日，舆论风向便骤然由党媒引领而引起了微妙的变化。由人民日报主管、环球时报主办的《生命时报》在7月25日访问北京大学教授吴昊，他指出生产记录造假、产品造假不能划等号。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也在微博上说，有少数人千方百计推波助澜，试图瓦解政府努力处理事件产生的正面效果。视频网站梨视频更征集了外国疫苗问题的素材做舆论对冲。
中国大陆的假疫苗风暴会对香港产生影响吗？
近日爆出的长生生物、武汉生物问题疫苗事件，使得不少中国大陆家长惶恐不安。赴香港打疫苗的攻略在社交媒体疯传，不少家长带孩子赴香港打疫苗，香港浮现了疫苗荒的忧虑，担心香港会出现疫苗的问题。事实上，香港母婴健康院7月份的打针预约已经满额，可见打疫苗热潮对公营疫苗产生了一定的压力，而私营的疫苗短缺也可以预见。内地疫苗问题的蔓延将使香港的疫苗需求暴增，一旦政府处理适当，更容易引发港人恐慌，激化了陆港的矛盾。
除了这个封面专题之外呢，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两强之间已开始向中国倾斜，由于柬埔寨为甚，柬国总理洪森为了赢得大选高调与美国及西方国家决裂，中国则急速增加对柬国的援助及支持，影响力远非美国所能望其项背。
好的，谢谢肖伟基先生您的介绍。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的重要内容。感谢绿娜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下面请听艾米主持的文化艺术。
听众朋友，如果您到巴黎的卢浮宫对面的皇家宫殿的公园里散步时，到拱形长廊上的店铺前闲逛，一定不会错过一个名叫 Sophie 红的服装店。橱窗的设计十分简单，但是又非常的精致。如果您再多一点好奇心，进到小小的店铺内，就能看到来自台湾的设计师 Sophie 红。洪丽芬设计用香云纱等天然的面料精心制作的大气服装，时髦并不是洪丽芬设计师的理念，因此她的服装也就具有了永不过时的特点。她要的是衣服穿在身上舒服，给人自信，更好地展现出穿着的气质。洪丽芬同时也是台湾唯一的法语书店信鸽书店的负责人，致力于法国和台湾之间的文化交流，也让他获得了法国政府颁发的文化骑士勋章。不久前，在洪丽芬女士到巴黎小住期间，法广对她进行了专访。
从1994年开始，我有这个奖学金，是经济
方面的一个合作。那来了之后在那边待了两年，从1996年开始我就做这个沙龙，参加展览。那当然因为每年这样持续的，你要做不只是一个，有好几个，那花费的钱也相当的庞大。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在巴黎应该有一个据点，除了你展览之外呢，他们可以看到你的创作，你的作品。那巴黎华亚当然是心目中就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地方哦。它是17世纪建筑的一个古迹，在路易14王朝的时候，那所有经济的一个中心就从这里开始。那你当你进到这个巴黎华亚里面，你就可以想象得到以前是什么一个繁华哦。那我真的非常高兴，这个 boutique 呢算是我的一个橱窗，对外展示我作品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平台。那它呢面积非常小啊，但是我想是真的是五脏俱全哦。我们有最老的就是家具的设计，全部是木质的，工质非常细，两面都是镜子，所以你对看它就是一个像镜囊一样。那我维修的，因为这个店以前是做那个美代，就是勋章的一个店哦。那因为后面呢它本来一个橱窗也是很窄小，放衣服不可能，所以我全部重新整理，请这边的一个建筑师，他叫 Nelson Wilmond。 那他因为我在台湾跟他做过就是舞台上歌剧，这个画红歌剧的一个协助合作，所以来巴黎我就请他帮我做这个设计。那我们把那后面那个橱窗就打掉，我放了三个荧幕在里面，所以整个外面是墨色的玻璃看不到，但是你只要放录影带有 image 在里面，它就可以影像就播出来。那我就放了，因为我做男装跟女装，所以我就分上下两个那个 hand 卡这样挂在那里。那客人一进来呢，因为里面也没有什么模特，就我的工作人员他在里面做服务的橱窗，我也非常的简单。那因为所有服装制作是那么的精确哦，就是正反两面也都可以穿，所以我在橱窗就比较幽默一点点，那我放了一个 fauteuil 一个沙发在上面，但是它就还没有完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小细节，就看我们在做服装一样，你哪一个部分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去完成它，所以跟你们就是一个对比，但是非常的清新，你可以很容易去吸引人家的眼光。
中文把法文的 stylist 翻译成时装设计师，但是实际上应该是创造风格的人，而不是时装。所以我觉得你的这个橱窗呢，特别能反映出 stylist 这个概念，因为这就是一种风格，是一种生活的风格。
我想这很基础，因为服装你的功能性要有。那今年应该是40年，我做了服装40年，就从很基本的学习，我是台北实践家专毕业的，现在已经改成实践大学，目前还是全世界国际上排名20几名的一个学校，设计学院非常非常的强。那我在那边最基础的很扎实的这些功夫当然是非常重要，再来呢就是毕业之后马不停蹄的，我从来到今天就是没有停过一天，我不在这个岗位上面。我做那么久的服装，就是服装发表屡次屡次，在国内在国外，那大概都跑了一圈了，除了伦敦之外，因为它就离巴黎那么近，然后我们有时间会碰到就是展览日期，所以尤其是现在我在巴黎华亚这个店在这里，那我就希望我所有的顾客从国外他们来下订单，在服装做的时候他们也是到这个地方来，这样我可以接待他们，然后享受一下这个巴黎华亚这个公园皇家宫殿那么的漂亮，那个树大概都是6.6公尺高，所以国家庆典重要，像我今年3月份来的时候碰到诗歌节，他们也在这里举行音乐节，因为以前那个文化部长 Monsieur Jacquelon 他也在这里，所以音乐节也是从这里开始，所以非常非常的非常的有文化气息。
对你来说这个文化超越了服装本身的功能和所能代表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符号的功能，
是生活，对，因为我觉得我在做很大部分的，我不像一般的设计师，好，每一季我说流行，应该这一季流行什么，我觉得我比较少讲流行这话，我觉得应该生活它要纯粹的沉入到生活里来，你要享受生活，所以我做的东西是不退流行的，永远的流行。那我觉得穿着服装就是你要对你认识的东西质感你要深入去了解， 不是只有表面的。
是是是，
我想这个就可以对现在我们在谈什么环保啊自然就更深入一点，更切实一点点了。尤其现在我在一直在制作的服装，也以前也当然没有谈说我们要环保要做什么，就是方向我觉得我还蛮切入的。我觉得就是你要把这些古老的技艺，你要在工艺，你要再把它找出来，然后你要再使用，这样才可以让这个我们的文化可以传承。那很自然就是这么做。哎，所以
这也就是你做香云纱，把这个已经快失传的这个技术重新拿起来，然后让它继续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体现的这个最初的想法。
一个设计就当我们像创作画一样，你要原创嘛，那你要找到你的材料，你才有办法去发挥啊。那我就选择这个布料，因为它真的让你可以一看，你马上你的眼睛一亮，你的手一摸，你的触感马上你就觉得，哎，这个就是我要的东西。那当然是非常繁复的去把这个老的工艺再找出来。那我真的很高兴，我把它带到国际的舞台上，到纽约，到米兰，来巴黎，去东京，到处去做发表。哎，
你是Sophie Hong的设计的这个总监，设计总监也是创始人哈，然后同时又是台湾的这个信鸽法文信鸽书店的负责人。作为台湾和法国、台湾和全世界的这个文化交流的使者，这个角色你自己很喜欢吗？
我没有那么严重的那么重要的认定自己，因为觉得这是每一个华人应该做的事情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有那么深远的一个文化，怎么把这些文化介绍给大家更认识，那我想这是我的角色，我的使命，就是很自然的让它呈现出来。那这个服装的设计是一个很柔性的一个角色，然后可以很自然的去做一个沟通。
那我们也知道你自己除了做服装以外还有很多艺术方面的创作，包括绘画、雕塑，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作品哈。你更愿意别人说你是服装设计师还是说是艺术家呢？
他们就说我是生活艺术创作者也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不觉得自己是什么艺术家或者是，但是我学的是本科是服装设计，所以我扮演我自己的角色啊。那在书店跟服装设计这一面，我觉得非常的好，它根本就是一个连贯的。我们学习法国书店嘛，因为都是卖法国的书哦，原文书，当然一部分翻译的东西。那我们常常就请法国的出版界的人在台湾书展或者是做交流这样子哦。那学习很重要，透过这个学习你才有办法认识整个外面的世界是什么。那书店对我是教育文化推广的一个扮演的角色。那服装呢，如何把学习的东西落实到生活里头，这个就是一个实践。那这两个是一环的，是连贯在一起的。所以有很多人疑问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子去，不是太忙，但是我们有很好的一个团队在工作，所以非常的顺利。
你是在台湾新竹出生的，从新竹然后到纽约到米兰到巴黎，这一个整个这个过程40年的这个过程，其实你从各个文化各种国家的文化中吸取了很多东西，就从刚刚开始想学时装的一个学生，然后到现在成为一个国际知名的这个设计师，你自己感觉到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在你身上？
我觉得当然眼界是开广很多，你可以有机会这么去看看其他的地方。最重要是生活我很充实，我想做什么我做什么，因为所有创作的东西都是自己长出来，从土地中长出来的。你不要看这现在国际舞台上大家流行什么，你就把你的创作呈现给他们，制成一个格调，那你就不担心，就非常的自然，你可以勇往直前。
就是在寻找自己个人的风格的这个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很大的困难？就是怎么样超越自己，去找到自己的这个自信，这种风格有，这肯定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
对啊，累积40年不太容易。我跟大家学生一样，学服装设计出来，然后当然经过一段时间，你每个点每个东西你都要去碰哦。我所有像我以前在台湾时候工作室，我 有时候我要做饭给我的工作人员吃啊，但是我喜欢去市场买菜，市场买菜我可以请教就是卖菜人他们怎么去做这个菜，这个食材怎么去用。所以生活当中你什么东西都可以学习，做服装也是一样，你要认识所有的布料，而且日新月异一直在开发这些东西，我就没有停顿下来，我乐于参与，所以在工作的过程是我最愉快的，跟旅行一样一个是心灵的，一个生活的体验，这样真的是融在一起。
所以就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过
程，自然而然，你没有办法强调什么，但是本身我因为从小我环境周围都是做艺术创作人，这当然也很重要，我自己也喜欢，我都动，不管做这些精工或者是做画做雕塑，我都从生活当中去找这些素材，你要丢弃的我也可以拿来用，没有东西对我讲是没有用的，我都可以用，可是看你怎么把它组合在一起，你用在什么地方，要用对了，跟衣服一样，穿对的，选对的衣服，穿对的时间，你的心情你的角色就会转变，所以就会帮你带来不同的愉悦的心情。一谈吐一个举止你就知道，哎，就是这样，很内在的，很大气的
这里是法国国际
法广的专访，也要感谢您的收听，文化艺术节目由艾米编播，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法语教学课，请听《巴黎乌巴黎》第二十课。
巴黎乌巴黎，
巴黎乌巴黎，
巴黎乌巴黎。
Bonjour, je m'appelle Ada, j'ai 26 ans, je viens de Moscou. J'aimerais bien visiter le marché de puces, porte de Clignancourt. Et je voudrais savoir comment on peut marchander, est-ce que je peux trouver quelque chose vraiment spécial si j'ai un petit budget par exemple.
我与俄罗斯留学生阿达正在广明镇遐迩的巴黎圣旺跳蚤市场。我们此刻在跳蚤市场的发祥地维尔内松市场 Le marché Vernaison。
阿达，Est-ce que tu vas pouvoir marchander ?
Oui, j'aimerais bien parce que c'est pour la première fois que je vais faire ça. Je n'ai jamais fait ça dans ma vie. C'est un processus assez particulier. Donc il faut essayer, je crois.
Ada 说他这辈子还从来没砍过价呢 ，marchander。好吧，那咱们先看看他看上了什么商品。
Vous la repeignez pour ce prix-là ?
Oui, et pour les
importants. Alors ici.Il y a des ruelles avec des petits magasins.
Peut-être c'est un peu comme une petite ville avec sa vie particulière.
这里就像一座独立的小城市，曲径通幽，给人世外桃源的感觉。
Tu veux regarder les cartes postales anciennes?
Oui.
Bonjour. Est-ce que je pourrais regarder les cartes postales de Paris?
Voilà, vous en avez là et vous avez celle-ci.
Donc, il y a beaucoup de cartes postales différentes.
各种旧明信片应有尽有。
Merci.
这是什么？ Regarde, les abattoirs de la Villette. C'est là où tu étudies, non?
Oui, c'est là, à côté de Cité de la Musique.
这张明信片上面是早先的巴黎屠宰场，现在是巴黎未来特公园。阿达就读的音乐学院就在那个位置。
À ton avis, elle date de quelle époque?
À mon avis, c'est le début du XXe siècle, je crois.
Merci beaucoup.
Merci beaucoup.
On continue?
Oui.
Vous avez un joli accent.
Alors, est-ce qu'il y a une boutique qui t'intéresse?
Peut-être ça, c'est une boutique où il y a beaucoup de costumes historiques et il y a beaucoup de tissus.
On va voir.
Oui.
Bonjour.
Bonjour.
Bonjour, madame.
我们走进一家旧服装、旧布料专卖店。
Wow, vous avez des beaux tissus.
Merci.
Est-ce que c'est toutes les choses sont vraiment très anciennes, historiques?
Les premières broderies que j'ai, justement, vous êtes devant. Ce sont des broderies du XVIe et du XVIIe siècle.
这些刺绣 broderie 或丝织品 soirée 都是16、17世纪的针织品。
Après, je suis spécialisée dans les broderies, dans les soirées et dans les costumes anciens. Les premiers costumes que je peux acheter, ce sont des costumes du 18e siècle. Et après, je m'arrête aux années 20.
D'accord.
这里竟然还能找到剑侠戏剧服 des costumes de mousquetaires, 还有 l'Académie française, 法兰西学院院士们穿的院士服 costumes d'académiciens.
Et par exemple ça, avec des fleurs
Alors ça, ce sont des galons pour l'ameublement. Mm-hmm. Sûrement, c'était une toile qui a été imprimée au 19e siècle. C'est imprimé à la planche.
Mm. 阿达终于找到了他感兴趣的东西，一卷家具装饰布 un galon d'ameublement.
Super. Et ça coûte combien?
Il y a 4 mètres pour 120 euros.
Mais bien.
4 mètres, 120 euros. C'est trop cher. Vous pouvez nous faire un prix?
Écoutez, comme c'est marqué 120 euros, c'est un objet que maximum, je pourrais vous le faire avec plaisir à 100 euros.
Est-ce que je peux acheter ça à 90 euros, par exemple? Je ne sais pas.
Alors, on peut peut-être couper la poire en deux. C'est très français. Moi, je vous propose 95 euros.D'accord.
阿达砍价砍到95欧元，对于一个新手，这已经很不错了。
Je vous fais un petit paquet?
Oui.
D'accord, pas de problème.
Super. Merci beaucoup, madame.
Je vous en prie. C'est moi qui vous remercie. Au revoir.
Dis-moi, Ada, comment s'est passée ta première expérience de marchandage?
C'était assez difficile, tu sais, parce que...j'ai peur de dévaloriser les choses parce que je respecte profondément le travail de brocanteur. Il ne faut pas être arrogante quand tu achètes quelque chose.
砍价可是个技术活，既要把价砍下来，又不能让商品显得太贬值。Ada, ça m'a fait très plaisir de visiter le marché aux puces avec toi.
Moi aussi.
Au revoir.
Bye.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野火烧毁500多栋建筑，17人失踪，万人被迫逃离。中国多地疾控公布疫苗补种方案，问题厂商武汉生物成为首选。韩战阵亡美军的遗骨运回美国安葬，不满法定退休年龄延后，数万名俄罗斯人上街示威游行。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Luna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忠实收听。下面我们一起欣赏法兰西歌曲。